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00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林一如 Lawren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Lawrence， 好久没回来了，很开心。
所以他大概有超过一年没有来了，他上一次来应该是44集的时候，那时候在讲的是他跟大家分享他怎么学习新东西。我们今天要请 Lawrence 来分享他宝贵的创业经验，因为其实过去包括我前面讲的，他已经在几次的节目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第一手经验，比如说第29集他跟大家聊到怎么写笔记，怎么整理，怎么去运用活用他原本的笔记，那一集真的非常受欢迎，长期保持我们新建广播最多下载的这个节目的集数。而且 Lawrence 好像还会时不时回去看一下。
对，因为蛮好奇的，这应该算是一个常青型的题目。
对，这一集一直到前一阵子才被打破，这个记录才被打破了。对，被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题目打破了。对，监控资本主义。
哇哦。
就是一本比较学术一点啊，是哈佛大学教授写的书，这个我也蛮推荐的，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听看。我们邀请到的是世新大学社会心理学系的教授曹家荣曹老师来跟大家聊这个监控资本主义这本书，而且我们做了两集，那第一集是非常受欢迎，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我想说这是一本蛮硬的书，但是没想到大家蛮有兴趣的。再来呢， Lawrence 其实还有在跟我们分享他之前以工程师的身份他怎么去学习新的技术，那一集讲的是他怎么学习 React 这个语言，那一集其实也蛮受欢迎的，因为我想工程师背景的听众应该会对这件事情蛮有兴趣的，因为工程师总是会面临到新技术，怎么去学习，怎么了解自己学的好不好。好，那一集他讲了蛮多议题的，比如说他怎么挑选啊比较新的技术，因为我们知道 React 跟他类似接近的还有 Angular 跟 Vue，那时候 Lawrence 比较了一下，他决定就选 React 来学，包含说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参加社群的聚会啊，怎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写技术文章或者是笔记，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发问才可以问得好等等的，这些议题都涵盖在那一集里面。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再请他来跟听众分享他创业的经验，因为他过去其实算是连续创业者，所以他有蛮多丰富的经验。那我那时候在跟他 pitch 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说 Lawrence 就想像是一个纪录片，因为他会担心说有点像是在植入性行销，想他自己的做工商时间，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关心科技的议题，会听新建广播的听众应该本身对创业这个题目就感兴趣，可是大部分的人包含我在内我们都不是创业者，我们比较没有办法用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来看创业者会遇到的问题。那刚好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总统俱乐部》，他讲的就是美国总统，那大家有想过美国总统你任期结束之后变成前总统之后要做什么？这个总统俱乐部呢，其实就是当年杜鲁门跟胡佛他们那时候一起成立的一个俱乐部，只要你是卸任的美国总统，你就获得了这个加入俱乐部的这个资格。前总统们可以提供很多现任的总统一些协助，因为其实他们这些现任的总统在刚当选的时候都是意气风发，因为我是胜选的人，他们可能在这时候都觉得说我最行，所以我其实不太需要别人的建议这样的，因为我是很辛苦才当到这个位置的。但其实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马上就会发现说哇，这不行，这当总统真的不是一般人在当的工作，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需要去求助以前有经验的人。我想要讲这个就有点像是说，当创业者他有很多事情是不太能够跟别人分享的，比如说就算你跟你的创业伙伴或者说你跟你的部署好了，可能是你的 CTO COO， 你在经营上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是你比较没办法直接跟他们谈的。这大概是我上一次听那个 Taylor Cohen 教授跟 Coinbase 的创办人 Brian Armstrong 他们在谈，就是说你身为创业者总是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因为你有一些事情就是没办法跟公司里的其他人讲。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说，刚好有机会请 Lawrence 来跟大家分享他创业的这个历程的时候是蛮宝贵的，加上他跟我们比较熟，所以我可以请他多讲一些可能一般的来宾或者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创业者可能第一次来上新建广播他不太敢说那但是 Lawrence 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一次找他来讲这个题目应该是 OK 的。不过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要先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因为今天这一集第100集本来 Maxine 也要来录音，不过今天很可惜他临时有要紧的事情没办法来。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Titan 好像忘记说这一集是第100集，但我当然不可能忘记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机会来谢谢我们节目一路以来的来宾，我非常感谢他们，很谢谢他们愿意播出宝贵的时间来陪我聊天，包含 Lawrence 在内，我们总共邀请了27位来宾，而且有很多人其实是来上了好几次节目，我由衷的感谢他们。那当然我也要感谢各位听众，因为没有你们的话可能 Lawrence 就是我们唯一的来宾，因为我们大概题目用完之后节目就收掉了所以做不下去了。 而且其实一开始会有新建广播，是 Lawrence 建议说要不要做做看。他那时候跟我提议啊，说那你好像蛮喜欢 Podcast， 你要不要做做看？
我们是现在100集嘛，所以我们做了等于刚好几乎整整两年，然后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等于是在做节目之前的大概两到三个月，然后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参考了很多报告，然后自己整理了一份研究报告。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啊。其实我记得我大概可能七八年前，我也是听过你提到 podcast， 然后我自己也很少听。我想这两年来，甚至到过去的这一年来 ，podcast 或者说这种 audio tech 啊、声音经济啊、耳朵经济啊，就是觉得与有荣焉。看到这一个新建广播，我们当然不是说在台湾是一个很主流节目，但刚刚你说这个监控资本主义这个题目，它居然可以超越我们谈这种啊，说真的是比较浅的题目。然后我想这应验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当初可能曾经试着努力或去达成一个目标，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透过 Titan 跟来宾的分享，让新建广播这一个小小的节目在传播这种关于科技啊、新创啊、甚至是一些跟生活的应用的这个知识，甚至讲高级一点，有这种科技素养的成分在，我会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监控资本主义这个很硬的题目，而且理论上是比较应该是冷门的题目吧，它居然可以进到可能小众啊，不敢说大众，但是他进到比较多人的生活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还蛮与有荣焉的，所以也很谢谢 Titan 今天在这100集这么我觉得重要的时刻，然后让我有机会来这里分享。
感谢 Lawrence 百忙之中抽空来，因为其实我在2020年11月的时候就问他说他要不要来，他那时候说他很忙，暂时没有空，我说好，那等100集好了。
哎，对，赚到了。
那我也很久没有在节目上这样讲了，假如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各个你找得到我们的平台帮我们打星留言，或者是分享我们的节目给你的亲朋好友，欢迎你来订阅我们的电子报科技创业周报，或者是去我们的部落格 blog.starrocket.io 来看我们编辑写的关于科技啊创新的文章。最后要讲一个东西就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过去几个礼拜可能有在 Clubhouse 上面看到我们在办一些活动，新建广播 at Clubhouse。 最近因为 Clubhouse 它可以让大家成立这个 Club，所以我们也成立一个叫新建广播的 Club，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会在上面举办一些迷你的听友活动，算是一个实验。今天节目会分成几个部分，一开始我们会先请 Lawrence 他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他以前让他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对他有重大启发的创业的这个经历。当然详细的我前面有说他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所以他其实开过的公司蛮多的，做过的创业题目也很多。刚好在之前做功课的时候有看到2月份的时候 Lawrence 去上了一位 YouTuber 的节目，频道叫做江湖人称 S 姐，刚好就是 Lawrence 研究所的同学。
是的。
所以我们会把节目放在 show notes，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Lawrence 好像在那个节目里面有蛮仔细的数了一下他以前做过的创业的嘛，对不对？那接着就会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说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创业题目是什么，以及他怎么想到要做这个东西的。因为我觉得通常我们都会很直接的问说那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东西，可是我想请他这次来还可以再跟我们进一步的去拆解说他在这个思考创业题目，他以前喜欢讲选赛道这件事情，思考的过程是什么，有没有一些转折，或者是当他请教了前辈或者是他的朋友他信任的人给他的建议之后，有没有做出一些想法上的改变，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再来呢，就是刚刚提到嘛，我去年的时候就问他说要不要来上节目，他跟我说不行，他太忙了，那时候创业有点卡关。那我想所有的创业者，其实也不是只有创业者，我们做节目也会卡关，所以卡关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难得的经验。等一下也会请他针对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我跟 Lawrence 认识是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在参与新创公司的工作了。
是的。
后来我毕业退伍之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加入 Insight。那我的理解是 Insight 大概是2009年一开始是一个共笔部落格。当然后来他成立公司了嘛，算是创业了。要不要从这边开始？
首先是谢谢 Titan 在节目一开头就说这是一个当纪录片嘛，所以我有些平常我很难得可能只有我的家人会知道的小故事，我想我们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多讲一点点啦。那我怎么开始创业的因为想要去谈到我现在正在做的题目，所以为了上今天的节目，尽管我是一直跟泰登说啊不好意思我没做准备，但我还是有用零碎的时间整理了一些资料啦。那我第一次算比较严谨的定义上的创业是在2009年，我现在看着这个家公司是2009年的8月开的。让大家知道的所谓创业可能是后来有了 Inside 啊，后来有了 Polydice 啊， 可是最早最早的这家公司甚至是 Polydice 这家公司一开始的股东。这算比较严谨的定义的创业，就是我们真的有开公司。好啦，可是我人生的定义，我说诶，没有创业，你在十岁写个部落格加个网站，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创业精神的展现嘛。那这家公司做什么呢？哦，我这考古我就发现诶，08年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企划书去参加比赛。好，里面说我们要做 SaaS, CRM。
哇。
那我在想诶，为什么我小时候会有这种 idea? 我怎么想到这件事的？不太确定。可能06年或07年的年底我看到 HighRise CRM。那为什么会看到这网站呢？因为06年我在学 Ruby on Rails。然后自然而然就知道 37 Signals 这家公司，因为他的 co-founder, 他其实不是真正的创办人，可是他们两个合作之后，他就是被赋予了创办人这个头衔，因为他真正让这家公司变成一个世界级的软体公司。所以我这辈子应该是第一次知道，哦 ,software as a service, HighRise 啊 ,Basecamp 啊，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 app 叫做 Campfire, 包含像后来 Polydice 一成立，我们公司内部协作软体就是 Campfire, 后来换有一个叫 H 开头的聊天软体 ,HipChat,
啊 ,HipChat, 对对对，然后后来也被收购啦。
对，后来还变成有 Slack, 然后中间有例如说出现像 Yammer 这样的公司。那这一类的 SaaS 服务就是会一直让我就觉得，哇，我这就是我很想做的事，有一套软体它在商业场景有很直接具体的价值，然后呢我们工程师只要有一条网路线一台电脑，我们就有机会把自己的影响力跟才华传播到全世界。那一种感觉其实就是我创业的初衷。我不得不说 Ruby on Rails 改变了我的 career, DHH 这个人 ,37 Signal 这家公司现在叫 Basecamp, 这我想就是我创业的起点。也因为有这家公司我才有机会回去翻到我当初的那一个企划书。然后我最近真的是上礼拜才看这个企划书，哇，我小时候就写了这些东西，然后很遗憾的我执行力不够，到现在我才会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才真的开始在做 SaaS 了。好，那后来当然就有比较多人知道 Insight, 那严格来讲我不会说 Insight 是一个创业，但从定义上来看它是啊，它是有人投资的一个商业的公司，然后我们有一群人在为了这一家公司为这个品牌而战。好，那当然那时候也很幸运的在 Twitter 上认识了 Titan, 然后 Titan 成为我们公司这个正职的第一位伙伴。那第一位伙伴不只要当编辑，不只要管粉丝页、管 email, 还要自己跑银行。然后我们公司很荒谬的叫做 Inside 股份有限公司，搞到银行员都记得我们。我觉得这很有趣。可是到今天我都会说 Inside 就是一个共笔部落格。尽管它现在的呈现形式就是一个资讯科技媒体。有了这两段经验，那后来也因缘际会的跟老伙伴 Fox 啊 Richard 啊一起开始走上了后来 iCook iLeal 这条路。那我想这是我目前人生算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有很大成长或收获的一段经历啦。我觉得在这过程中思考了很多，就是诶，我们成就了一个很大的品牌，作为一个很大的社群平台，然后是这种以 UGC 使用者分享内容，然后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流量啊，或是很多的筹码在商业世界里面去做各种的价值创造。我想这对于一个当年可能不到30岁的年轻人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启发，也是一个很说真的压力不小、挑战很大的一段学习之路啦。好，那到后来30岁之后就觉得自己想要再多做点什么。然后我记得我2015年一直有个思维，就是这世界上如果没有网路线或是甚至没有电脑，我这个人是不是就没什么价值，我就是一个活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个宅宅一样，就是我只会 coding, 我只会懂这种插电的东西，那这世界上如果怎么样，就当然这种想法是比较极端，说哎呀，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什么，这种感觉就好像说我们世界上如果没水那怎么办，这有一点是很架空性的设想。但是我想可能人在迷惘或探索自己的过程中会这样想，那这是一种说哎，那我要来跳出舒适圈的出发点。跳出舒适圈呢，我就想好，那要不舒适就一口气来个不舒适吧。因为那时候我既没有这个家庭的包袱，包含来自于我上一代对我的期望，或是我自己也还没有结婚生子，我就想那我要一口气不舒适个到底，做一些我这辈子万一失败了我可能就再也不会做的事。我想那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定义的某一种青春的尾巴。那时候刚好有两个点造就了后来我们这个创业叫 Kuma Wash, 就是一个线上订阅，然后会有人冲到你家来把你的衣服收走，洗好、折好、烫好、包好，隔天24小时内送回来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很疯狂的订阅制服务。有两个让我决定要走上这条路的点。第一个是我当时的合伙人 Frank 跟我说，哎呀，我们一起做这个题目，如果不要失败我们这辈子都不用洗衣服了。哇，这个很打动我，因为这代表了一种愿景嘛，一种对未来想象，说有没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消费者因为我们他从此人生有了一些改变。我想这就是这一次让我走上这条路很重要的一个动机。但是他必须跳出舒适圈，我根本没开过洗衣店，我们还要克服物流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点是，我想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也重义气的人。这 Frank 是谁呢？在我创办我刚刚讲09年那家公司 ,08 年、09年我跟 Titan 刚认识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一家叫米亚网络科技这家公司，最早是做一个 Facebook clone， 几乎是启发了我对 Internet Startup 或 Web 2.0 这种创业的一个想象，一个很重要的一群人跟一个题目跟一段路。那 Frank 就是当时的其中一个 co-founder， 他就跟我说哎、欸啊、我们在一起做点什么事啊。我想也是，我如果现在30岁还不出来跟你这样大干一场，然后等我们都35、36啦 ,40、50啦，你再揪我大概也不会去了。好，所以就一句话我就哎好冲了。所以我记得那一年我手上可能有3-5个 idea， 我也是像去年的我到处在跟别人讲 idea， 讲着讲着后来那些 idea 我就都抛诸脑后，我就跟 Frank 说好来吧我们来做吧，才有了后来 Kuma Watch 这段路。那 Kuma Watch 当然是很疯狂啊，我们从商业成果来看它绝大部分失败，尤其从财务来看。可是如果我们从某些比较感性的层面来看，第一个公司在决定要收掉那一刻，后来有人把我们买走，就买走是谁来买呢？是我们的前30号消费者，他说我不能没有你们。哇，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一个消费者他愿意拿出自己的财产然后呢买下一家公司好延续这件事情。我想这是作为尽管平常我们就是一个商人嘛，我们就是一个创业者，但是在这时候我们得到的肯定是超乎非常非常多事情的。尽管我们经商可能有点失败，可是这个模式还是被别人认可了，这一个服务的价值被消费者认可，他回来想要继续延续这段路。所以从浪漫的角度来看，这个蛮成功的。那再来这三年来吧，这个我想我们从2017年8月到现在已经3年半了，我陆续还是会遇到我们当初的消费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倒觉得是很疯狂欸，你能想象这世界上或者说我们在台北市中心的四个区域，信义、松山、中山跟大安这四个行政区有1000多个人每个月都付至少1000块给我们，他订阅了一个服务然后只为了一件事，洗衣服。所以不管从这种客单价到这个服务的依赖程度，我都觉得诶，这个是蛮厉害的啊。它可以撑得起一家洗衣店，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做到一个规模经济足以让我们去营运一个车队，营运一个所谓的营运总部。因为我总部这些就像 Airbnb 跟 Uber 总部总要有一些做规划做行销做品牌做法务做财务的人，我们没有把它走到那个规模经济。可是单就一家洗衣店的营运，我想我们至少造就了1000多个人1000多个家庭他们在生活风格上面有一些新的可能性。好，所以2017年之后我就进入了一个沉潜的时期啊。那我去年有试着盘点，2017年失败之后，我除了跟着我的恩师也是我很重要现在的合伙人 Sting 和陶运志一起进入了一种我人生想要 unlearn relearn something 的那种阶段的同时，我也再度开始做很多各种小小的 idea 的尝试啊。我大概盘点下来想得出来的有7个题目，那如果把这7个题目算进去，再想我这十年来其实我做过的大大小小题目恐怕有20-30个吧。我是很喜欢尝试很喜欢创新的，那一直到去年总之就开始做了我现在这样的题目啊，试着哈这个回顾一下我这十年来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早年大概就是 Web 2.0 那时候刚开始、TechCrunch 其实也是大概比 Insight 早了几年开始，那一开始也是一个矽谷的律师、Michael Arrington， 他自己喜欢写这个东西，那慢慢的就发展成今天这个模样，就是变成一个很专业的报道矽谷科技新创的媒体。第二个是论是后来讲爱料理的部分，他那时候讲 UGC 是爱料理的特性，这个东西好像我记得他们喜欢讲说这是一个 flywheel， 会产生正向循环的飞轮，就是你有了使用者产生内容吸引更多使用者来，那吸引了更多使用者来之后他们又会产生更多的内容。用大家也很常见的来讲，就是像 Facebook 像 Instagram 这样子的平台。那后来到了 Kuma Watch 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啊很流行所谓 O2O 嘛，实体世界跟线上世界，加上当时 Lawrence 那时候是2015年嘛，好像也是 Uber 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的嘛，
是的，
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有这个风潮。
是的，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出国的时候都想要去住 Airbnb，
是的，
就是大概是那个感觉。
体验看看，刚开始的时候，
对。所以刚刚 Lawrence 有讲到一件事，他大概做了20几个 idea。我想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一些地方有听过这样说法，网络或者说软体哦，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做实验的地方，因为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都数位化的结果，可以让这些点子你可以很快的尝试取得一些测量的结果，就是一些数据，然后 判断说要不要继续往下做或是改变方向，我们讲 pivot，
嗯，
好，周转。而且其实 Lawrence 刚刚讲的尝试点子这件事情，最近几年这个门槛又降得更低，因为我们之前节目有跟大家讲有一个 no code 这个风潮，所以很多其实不见得有技术背景的人，他有一个概念之后，市面上其实有一些现成的工具可以去让他做初步的尝试，有了一些基本的数据或者说基本的成果让他去评估之后，他就可能可以往下走去做下一件事情，或者说把它现有的实验再继续扩张。
嗯，
其实现在很多像蛮有名的是 Instagram， 他们那时候刚做的时候只有13、14个人就被收购了嘛。那其实那时候他们的使用者其实已经是千万等级的，包含最近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Clubhouse， 他们其实一开始员工也很少，大概也是10个左右，可是他们的服务却可以同时让几百万个人来使用，所以他们都不是从头开始打造他们的产品的，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借用已经现成有的东西。当然我这边讲可能有点混淆了，大家前面讲的 No Code 跟所谓的借用已经有的像我们讲 AWS 啊这种它是不同的东西，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到现在，创业者要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软体方面去尝试他们的 idea。 我之前好像是听科技导读的周清华 Michael 他讲，他说他感觉好像创业成功的几率好像变得比较
高
了，
是的，
对对对。那做创投的相对来说风险好像有点降低了，
是 是的。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想一下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如同我们观察到的这样子。我们很快的这样回顾哦，我不知道说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人刚好就是 Lawrence 过去参与的这些创业里面的使用者，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你在使用这些服务过去的经验啊，能不能感受到 Lawrence 讲的那种这个新东西它很有趣，而且它的确可以解决我们一些问题，这应该是很多创业者他们希望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利用他们的长才加上成熟的网络跟行动装置，还有以后未来越来越多的穿戴式装置，比如说 AirPods 啊，那我想 Clubhouse 的成功一部分可能要归功于说现在无线耳机的普及跟大家已经很习惯去使用它了。接着呢，我就快转到去年2020年那时候 Lawrence 要开始决定新的创业，到现在大概几个月，
如果讲成立公司就是大概我们尝试了5、6个题目之后，所谓的第七个题目我们决定要做了。从公司设立，严格来讲公司设立是2019年12月。可是我真正觉得我们开始例如找人进来，那到现在刚好就是第14个月，就去年1月开始有人进来，然后一路走到现在。
我们先请 Lawrence 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现在在做的这个创业的题目做的产品是什么。
我们公司就叫做 KAIK, K-A-I-K, 目前严格来讲它没有中文名字，我也还没有试着去定义 KAIK 到底是一个品牌一个 solution 还是一个产品。我在我心中的想象，它好像就应该像 Oracle, 像 Google, 像 Microsoft, 当然它一开始可能会代表了某个东西，但最终它可能是代表了一个行动或是就是一个品牌，软体品牌或服务品牌。那当然我们现在眼前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产品，那大家会俗称啊，很多人说啊 Lawrence 的产品叫开课快手，那其实开课快手它只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且我心中的想象它就是一个比较直白容易好沟通的一个名字。我目前还不会说这就是一个产品，我们产品我还在定义中。不过很精确来讲，我们 KAIK 这一家公司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想要先回顾一下这种算网络产业的发展，就是说我当然可以说，我就是在做一个 Internet business, 可是其实 Internet 已经无所不在了。所以假设我们一刀两断把它切成说，Internet business 有一部分的人在解决实体世界的问题，那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在解决线上交易的问题啦，内容传播的问题啦，内容保护的问题啊。线下的可能是像说一个电商我们如何把一个麦克风送到你家里，所以有物流仓储，有网络门面，然后下单系统金流，然后资料怎么传递。好，那我想我们在解决的就是线上的，而且是针对知识经济或内容经济。那讲知识经济，我想就是对比于卖货卖实体商品的人，是去找货源或去生产一批实体商品，然后他有货可以卖。做知识经济我们一般讲的可能就是说，我们把脑袋中的才华创意变成各种可交付而且有商业价值的，例如说你写一个小说，那人们花500块来买你的这个精心的著作，当然接着会有人来买你的 IP, 说我要把它拍成电影，好，有的人说唱音乐很好听，要不要来开演唱会，好，总之一个才华它怎么样转化为商业世界中的各种可交付的那一个标的，有各种方法。那纯数位的世界里面，我想现在假如讲最新最潮的，最近大家都在说 NFT, 它也是一种纯数位内容的交付，或它不只是交付，它解决的是像叫确权嘛，这东西是谁的，谁拥有它，以及谁可以拿到它，各种的可能性嘛。可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说，诶，那知识变成一本书，或知识变成一个 DVD， 知识变成一个网络的串流。好，那我们想要解决的大概就是比较接近这一段的，就是说今天作为一个创作者，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他想要在网络上做这种纯数位的生意的时候，他会遇到各种问题。首先他会遇到金流的问题，说诶，我怎么收钱，我怎么退钱，我要不要开发票，对方是谁，我如何让他后续能继续的存取他买到的东西。所以就出现了要会员系统。那会员系统要分说，诶，他这个会员跟金流的搭配，可能哦，有的人要处理这个订阅制的问题，有的人是处理说，诶，反正我一次一次买断。有的人想要说，诶，我可不可以有那一种说，诶，买了之后七天内可以无限观看，那可是七天后就不能再看，就产生不同的交易模式嘛。那买到的标的又会有说，嗯，有这种影音串流的啦，还是有声音的串流的啦，或是他是买到一个 PDF， 他买到一篇文章，他买到甚至是实体搭配数位的组合，他可能买了一个线上课程搭配一本书啦，搭配一系列的补充讲义或教材，甚至是一些练习的工具，或者是甚至是玩具，买线上内容送玩具，或是买玩具送线上内容，这后面就代表着各种的可能性。那所以我们公司在解决就是刚刚讲的这三个环节，金流、会员系统跟算是我们内部叫产品管理啦。那产品管理又包含很多，例如说内容怎么样保护，防盗版，创作者的权益是如何被保障的。那消费者存取内容的时候体验怎么样，串流顺不顺畅啊，假设他很喜欢这个内容，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些贴标签在他身上以后推荐给他更多的内容啊。我想纯线上内容的这个产业就有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在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产品在做什么呢？我们的产品让每个人，像你在无名小站，讲无名小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例子，反正你注册填个 email， 注册你就会拥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你就有自己的网络门面了。好，就像现在在虾皮上面开店，你注册马上就会有个店。但我们公司不是做平台，我们公司比较像 Shopify。好，所以我假设我们现在在讲这种 Shopify for something 的这种题目，好，以前有这种 Uber for 什么啊， Airbnb for 什么啊，那我们就是一个 Shopify for content creators。我们让内容创作者可以很快速的在网络上建立一个自己的门面，那我们替你处理金流、会员系统还有内容交付、内容保护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可以让你自己拥有自己的门面，你自己的网址、你自己的 logo、 你自己的品牌识别，所以消费者从头到尾都是认定你的品牌，而不是我们公司。好，我们公司可能是一般人认知会说，哦，是那个什么凯克的吗，哦，还是什么，其实不是。我们概念这种时候可能讲 Adobe，一个创作者利用 Adobe 的产品，可能 Photoshop， 可能 Illustrator， 画出了一个精心的创作。其实人们不太会去问说，诶，请问你是用 Photoshop 还是用什么软体画的？人们在意的是他的创作。这时候 Adobe 成就了这个创作者，但是 Adobe 可能是在幕后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就像这种感觉，我们就像 Microsoft 的 Windows Office Exchange Server， 它承载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产业的创新跟基础运作。但 Microsoft 不会说，诶，他今天成功是因为我的功劳，可是他默默的推动了这些公司。那 Adobe 也是。那我希望我们开课就像是这样的一家 B2B SaaS 公司。我们以 SaaS 的模式提供我们的服务给我们的客户。他们可以在不需要增加太多费用的情况下，或是费用都是几乎是固定的情况下，持续享有不断更新的软体服务。这就是我们公司的简单的介绍。
我们会把 Kike 的连结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点来看看哈。我想要先问一下 Lawrence， 你刚刚在最前面有提到说，你从2008年的那一份企划里面，你就有提到说要做 SaaS。这一次是怎么样从上一次我们讲，假设是 KumaWatch 好了 O2O， 然后到你后来做了几次的实验之后，回到当初你在想的这个 SaaS 服务，创业题目的细节类型主题可能不一样，有出入。但是你是怎么后来在这段时间，比如说应该是从2017年到2019年这段时间，怎么思考说下一步？因为那时候刚来育成基金会的时候，我就听 Lawrence 在讲说他要再试试看，过去那段时间他都应该在慢慢的摸索，
是的是的，
应该说思考他想要下一次创业的时候要做什么。我常常听他在讲，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的一些思考的转折，或者说你是一开始就决定说，好，我这一次就是要做 SaaS， 那只是说题目还没决定。
我觉得先回到08年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想做 SaaS， 是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读资管系嘛，那资管系的课本上会有个词叫 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那这就是一个相对于 SaaS 的词，就是说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提供的就是某一种软体，希望 公司的电脑里面有装我的 application 哦，赚的钱就是说我今年卖 Office 2007给你啊，希望你几年后再来买什么 Office 多少多少，大概就是这种 business model。 那当然以今天来看，你可以看到微软正在努力转换成它是一家订阅制的公司，然后金流结构也会开始产生多改变，可是消费者可以享有比较高的产品更新的可能性。我只能说它是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在商业模式的设计跟盘算，我想这都是还是有等价交换的啦。
我补充一下，Lawrence刚刚讲说，从这种有一点像是单机版本的软体授权到订阅制这件事情，虽然微软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但我之前在 Twitter 上面有看过一些独立开发者，他们为什么会从单机版或者说买断制转换到订阅制，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当然维持稳定的金流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是其实对开发者来说，我指开发产品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说如果改成订阅制，等于有点像是解放了开发者商业跟开发新的功能这个部分，有点像是解放了，因为他们就不需要再斤斤计较说我要不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新功能留到下一次大改版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即便我现在已经想到而且做得可以用了，用得不错了，但是因为考量到我下一次的改版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到下一次我再一起推，它比较有卖点，大家才会再来买新版。可是如果是改成订阅制，就等于是没有这个限制了，开发者想要什么时候推新功能基本上都可以。好，所以除了在财务或者说金流方面有改变之外，我们讲比较实际功能产品的使用上面也有这样子的特点。但我觉得可能消费者比较常会观察到，当然还是说我这个买本来是买断好用好好的，怎么突然变成要订阅制，现在什么都要订阅，反而我的预算好像并没有比较便宜。
肯定没有，绝对没有，
我的预算没有降低，
长期下来应该会花的更多。
我记得之前有统计啊，就是你今天要开一家软体公司或者说开一家网络公司，本身要订阅的服务这个成本，对，就已经很多了。
没错啊，所以到这三年来，我想Coma Watch，我想客观来看，它还是一个失败题目，就是说今天它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上了，它只存在于那几千人的心中好了。这样的经历当然我想是一个很深刻，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很惨痛的一段经历。所以去年还前年吧，这三五年来我就过着很低调的生活，不太接受任何采访，因为要采访也不知道采访什么。那个有个政大老师说啊，我们来分享 Epic Fail 的一些经验。我说啊，老师这样我分享多了会不会人家都给我贴标签说啊，这个 Lawrence 等于 Epic Fail？ 然后他说不会不会，我们会这个找出一些有含金量的东西。我说那他本质上还是从失败中学习，可是其实也没错，我自己也就是从这样的经验中有个很深刻的学习。所以之前真的也难得有一次忘记是为什么，有个采访他问我这个30岁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我就给他一句话说，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自信，我们可以说是过度的自信，所以选择了一个过度困难的题目，那不是我们做得来的。所以这一次创业我第一个想的是说必须是我做得来的，而且是我有把握的。好啊，当然创业都嘛是人人有信心啊，没有什么是真正的把握啦。可是我想至少是要我能掌握好了。就是说今天就是一个 software business， 所以我只要会 coding， 至少核心的部分我可以掌握。再来我自己可以当 sales 啊，所以人脉的部分我应该能掌握，那找不到客户可能是我的问题。好，那当然我们怎么去验证市场啊，怎么样找到所谓的 PMF 啊，我想这都是一个始终要很谦卑很虚心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啦。第二个原因我想就是说，做 SaaS 既然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想法，我想这有点回归到我的初衷，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我有很有热情的。有热情比较像是刚刚 Titan 一开始有提到说，我很重视选择赛道，甚至就是现在大家都说选择比努力重要啊。我想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努力的人，可是我这次的选择必须要比以往都更加的小心谨慎。我过去这十年来任何人问我说创业要考虑什么，我都会说不用考虑啊，你就冲啊，反正你还有青春啊。偏偏我现在自己已经是几乎开始要没资格讲这句话，说我还有青春，我就必须更谨慎。所以我不仅要选有把握，也必须有热情。有热情的意思是说，不能是我没赚钱也没关系，我还是必须要赚钱，我必须更正视这个商业价值商业模式。同时间我必须可以持续在这个赛道上面的，就是我拼命的奔跑，或者是比较拼命，我就算是优雅的奔跑，我都知道我可以跑到蛮长的一段路。那选择赛道不只是说这里现在很竞争很热门，我赶快挤上来，而是我知道我在这里跑，我一方面我可能不太会输，或是说我不会太累，觉得说我在勉强自己做一件我不擅长的事。我想这两个是蛮属于我个人算情感面吧，或者说就是我始终是有一种情怀啦这样。可是很客观的来看待这个市场发展，我其实也是这三年来花了不少时间在研究 SaaS， 然后当然我自己是一个 很多服务的 SaaS 的早期用户，例如说我个人近期最推崇的一家上市公司说如果要上市，反正我们台湾人可以评论美股嘛，不会被罚，就是 Intercom 只要股票上市一定要买 Strong Buy， 它是一个 Usage Based Pricing 的一家公司，你用越多就要付越多钱，而且你难以退出。 Intercom 的竞争者也都很值得观察。我必须说我是 Intercom 超级早期用户，甚至我在13年就想说我来做个 Intercom Clone 亚洲版啊。我是怎么样的超级早期用户呢？Intercom 的 co-founder 到现在还有 follow 我啊，因为我把他们全公司当初所有人都翻了一轮，然后全部都去 follow， 他们还回来 follow 我。那讲这个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一家 Intercom 这样的公司，它到现在还在持续的以惊人的速度在成长当中，而且它对客户收的钱还每一年比一年多。好，那个现在大家在讲 SaaS 公司的指标，其中一个叫 Net Dollar Retention Revenue 啊，那它在这方面的指标就是可能我想会是相对蛮健康的。那当然像 Zoom 啊， Zoom 这种公司在过去的一年来可能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也更多人因为有 remote 的需求，更多人来看哦，我如果我要买一个软体服务而不是装一套软体，这个观念可能开始更被许多人所接受了，所以大家已经很习惯哦，反正什么东西都从浏览器开始，我不一定要装一个软体，所以 Zoom 现在有 web 版啊。有时候我会觉得诶，这不是已经很久的题目了吗？但是这两三年来它还是一个发展到趋势。那再到更讲一些更进阶或更深入的议题，我们在新政广播第15集谈 API。 我想 API 的这一件事情也影响了我这次创业题目的选择跟我们现在实际经营的做法。那这边我想分享两个点。我知道 SaaS 的时候是06年嘛，我后来才知道哦，我所认知的 SaaS 已经是所谓的 SaaS 2.0 了。
哦，真的吗？哎，对对，那时候已经是 2.0 了。
对对，就是 ASP这样的软体服务模式变订阅型的 SaaS 型的过程已经有 1.0 2.0 了。 1.0 讲的是一些更老牌的，但反正已经变成后面 HiRise 这种已经是用比较现代化的 Web 技术跟现代化的这个一些软体思维啊，再加上金流模式可能越来越成熟，到后来有 3.0 已经是更广义了，什么 Security as a Service 啊， AI as a Service 啊， AIoT as a Service 啊， Search as a Service 啊，甚至搞到这两年已经有那种 Software Engineer as a Service 了。这看玩笑，这个不是 SaaS。 但是就说诶，今天我们想要做好一个 Search，好，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诶，我们就是去找一些好用的 search API 啊，那它就是以 search software 或 search algorithm as a service， 它可以解决你很多公司内部或什么的各种的搜寻问题。所以像现在世界上知名的一家公司叫 Algolia， 它是一家法国公司，在2017年募到可能4000万美金左右的，它只做一件事，做只做 search， 它的 search experience 哇，只能说哇超强。所以到这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产业或热门的赛道的选择，我必须说啊，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 SaaS 2.0， 我们只是把一件还算简单的事情，就是解决多数人至今无法克服的一个问题，叫架站，拥有会员系统，拥有金流系统，拥有一些 marketing automation 的观念跟系统，把它变成一个透过 SaaS 服务解放给任何人 with the affordable price。 这个 affordable 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今天再怎样，我们这种 SaaS 公司大概一定是千万等级资金它才能走到一段路的，可是它却用一个月可能只要三五百台币就可以让一般人取得。我想这是一个很蛮重要的过程，它会让更多人有勇气跨进这一个领域，说哦，我也来创作，然后我也来赚钱，而且我除了 YouTube 赚业配广告之外，我有别的选择。我除了在 YouTube 上面看着演算法说啊，天啊，我这个怎么永远都只有5000人观看，不是500万观看，然后他觉得自己是后端班，但他如果可以自立门户，他有各种可能性，他可能 Instagram 上面只有1000个人，每个月搜寻几百个流量，他可能都有机会成就一个小小的可能是业外收入，或是慢慢的他会变大。好，我想演算法的世界也决定了很多的可能性啊。不过这应该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我们基于刚刚讲的不管是情感的因素或者这个市场正在发展中的因素，那尽管我们在做一个所谓比较不是 leading 而是 lagging 比较慢的题目了，尤其在Global 来讲，我们这题目说真的一点都不行，可是我还是这么做人。好，那假设我们讲说亚洲市场或台湾市场会慢个真正领先的三五年好了，我们也就是说现在上来还不迟啊。可是刚刚我讲的所谓 3.0 怎么样把一些体验做得更深，例如说search 变成一个 SaaS， 那我们这种可能是传统叫 LMS 嘛，就是学习 Learning Management Software， LMS 怎么样在这个年代透过 mobile， 透过更快的网络，透过更未来的技术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就是线上学习或线上的知识传播，我认为它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或是重新被定义的空间。那我想这是最后算是看好这个产业，不是卖实体商品的人， 在线上的世界，光销售创意跟自己的才华应该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刚刚 Lawrence 有讲到他在谈 SaaS 的时候，他有谈到 API 这样子的产品的公司，在他的看法他把它归到 SaaS 里面。我觉得 API 这件事情对于软体公司的性质或者网络公司的性质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研究一下。当然我是把 API 先放在 SaaS 底下啦。最近有一些相关的产业的新闻都跟 SaaS 公司很像，包含之前 Lawrence 刚刚有提到我们第十五集讲 API， 那时候有提到一家公司，其实之所以当初会谈第十五集，就是因为我们在一家公司叫 Segment 他们的网站读到了一篇文章，讲说 API 正在吃掉企业的价值链。他是讲价值链啦，但那个价值链应该就是 Michael Porter 指的企业的价值链。那一家公司他就是在做这种 API 相关的公司，而且收购他们的公司就是另外一家很有名的 API 公司 Twilio。像这样子的公司也是 Lawrence 刚刚讲的按用量来计算的，我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们是帮大家发简讯的一家公司。那老板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发表会上面或者说在公开 demo 他们家的产品，怎么样快速的发出第一个讯息，怎么样快速的部署他们家推流的产品。之前因为 Inside 工作出差，就曾经在拉斯维加斯看过他现场表演，直接 live demo 他们家的产品。我们之前在科技创业周报里面有跟大家推荐一篇文章，是我们之前采访过的 Listen Notes 这个 Podcast 搜寻引擎的创办人维斌，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怎么意外的打造把 Listen Notes 这个产品把它变成一家 API 公司。因为他本来是想要做爬虫去爬全世界的 Podcast 的资料，然后让大家可以比较好的去搜寻 Podcast 的资料，比如说来宾有谁，这些 data 其实里面都有标记嘛，所以他比较可以分门别类的找，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搜寻 Stripe 的创办人 Patrick Collison 他上过哪些 podcast， 那我就可以用 Listen Notes 来找，效率会非常的高。他在设计这个产品的过程中发现，开始有一些开发者会来问他，因为他们的产品很适合被直接拿来当做搜寻 podcast 的来源，因为很多播放器都需要搜寻功能嘛。那开始有人问说，那你要不要提供 API 给我串比较快，因为工程师总是会觉得用 API 比较快。慢慢的他的公司就开始变成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来源是从 API 这边来的。那这个东西是用用量来计算嘛，所以只要客户的公司做得越好，他赚的钱就越多。
是的。
所以我觉得 API 这种类型的 SaaS 公司可以研究一下。而且刚刚 Lawrence 也有跟我提到说，他们或者是我们刚刚讲这几家公司，他们面对的是开发者。那像开课，他其实除了对终端的消费者，就是去上课买课程的人之外，他们服务的另外一个重要对象当然就是所谓的知识工作者或者是负责开课的这些老师们。他在介绍公司服务的时候，我听到几个蛮有趣的地方。常见的当然就是我们要解决架站啊、金流这些一般没有技术背景的人，甚至是说他没有那些时间搞金流这件事情的人，解决很大的问题。但另外一个我刚才有听到，可能我自己比较没有注意到 Marketing Automation 自动的做行销这件事情，我想有一些很专注在知识领域的人或者说专注在某个专业的人，他可能对于怎么样去行销包装自己的东西概念上比较缺乏，或者说至少在起步阶段他可能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如果有这种服务好像蛮好的，我可以自动帮你把行销也自动化。我知道有些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对这一块都是比较不擅长的，
是的，
或者说有一点不太知道要怎么切入，加上现在其实竞争很激烈，经营 Facebook 的人可能都知道说，哇， Facebook 现在互动降了这么低，已经不能很简单的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事业，有新的东西要卖，我就去成立一个粉丝业，这样大概不是最好的方法啦。
如同你刚刚开场提到的，其实现在做软体创业的门槛真的是越来越低。我自己觉得软体产业其实搞到最后有一部分的人在做的就是整合的价值，像刚刚讲这种行销自动化的东西，说穿了的就是去整合一些可以自动化做行销的工具嘛。那只是说今天我们选择的管道是什么，我们运用的平台或名单的来源是什么。当然我们不能只常常在谈说在台湾怎样，在台湾怎样，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国际的思维，缺乏国际观。这个我自己最近也在检讨，就是说为什么我都会在意说在台湾怎样，我为什么不是把自己拿来跟国际那些一流的大咖做比较，明明我们就是在看着这些人长大的，但是我们却在做事的时候却会不自觉的跟身边人做比较。好，那举例来讲，像刚刚看那个 Segment 被 Twilio 买下来 3.2 billion、欸、这是30亿美金，所以就是将近1000亿台币的概念。哇，所以我们新建广播谈论的公司很多都是好厉害，
一来一去的。
假设说所谓的 SaaS 2.0 要转到 3.0 好了，我觉得其中有两个因素可能蛮重要的啦。第一个就是说你的架构是开放式来封闭式的，你有没有 API， 你有没有 Webhooks。 那第二个我觉得是所谓适应各种不同 Client 的能力， 可是 client 讲的是 device， 例如说哦，你有没有 app 版啊？当然现在讲说哎 RWD 啊，好、哦，可是可能不仅止于此啊。假设说像国外有一些做户外广告的公司，那他们也是用 SaaS 服务在 deliver， 但他可能会搭配他的硬体啊、面板卖啊，他们可能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 solution。你面板不管用哪一家，你只要能提供哪些解析度的服务啊，我们的东西也 RWD 啊或怎么样的。我想在不同的战场、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场景都会产生不同的这种 SaaS solution。但我觉得我这几年来可能受到一些东西的启发，包含说我们在第15集的时候谈的 API， 所以我其实是谈这题目是因为我觉得 API 很重要。那所以有机会谈的时候，我就跟别人说，欸，有 API 很重要，你的服务可以怎么怎么做。那第二个我可能就会说，哦，你的前端可以有很大的弹性很重要，因为国外现在最 promising 的其中一家公司叫 Webflow， 超级强，强到人家创投要投钱给他，他还说他比较。那最后还是有更厉害的人拿了更多钱来，终于有一天他们就说要了。可是 Webflow 让全世界的设计师跟不会做设计的一般人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做出超级专业的网站。好像现在矽谷很夯的两家公司，最近在看的那个一家叫 Hopin， 我记得 Hopin 的网站好像就是用 Webflow， 还是另外一家叫 Hey Summit。 好，这两家其中一家应该是用 WordPress， 另外一家就用 Webflow。 你要让人们有足够的自主性来做出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东西。一开始我说我们这一家公司就很像是 Shopify for content creators 嘛，我们这个领域我想就有很多模式会跟他们致敬，所以 Shopify 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嘛。它产品线很完整，它有 enterprise solution， 它有 marketplace， 它有很完整的 API， 它养了一个 ecosystem， 让设计师、工程师可以提供这个 third party API integration 的人都来参与贡献。好，当然这是一个他们走了十几年之后的结果啦。但可是以今天我们还是大胆的去看待这个产业的未来，应该就是要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想象。那接着我也受了一些服务的启发，以今天我们的录音地点来讲，我有设手机的范围，就是说我手机只要进到这范围，它就会有一个推播，用的是什么呢？ IFTTT。企业版的 IFTTT 是什么呢？ Zapier。 我们就要想 API 如何吃掉价值链，其实就是我们要提供 API 让别人可以跟我们协作，以及 API 可能可以上到 API 的 marketplace， 接着有机会跟 IFTTT 或是像 Zapier 这样的公司做不同的整合，然后你的资料要可以来自别人家，你的资料也可以要送到别人家。那我想这样的商业模式的协作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那我只能说在这样的可能性里面，我们会找到一些属于我们的机会，并且把它放大。
Lawrence， 你后来还有继续付钱用 IFTTT 吗？
但没有，
它改成付费了嘛？
没有，
对不对？
对，我用得到的功能好像不需要付费，是吗？
因为它改成付费之后，免费版的话好像是可以创自己可以创三个 applet， 就是那种自动化流程，但是好像可以直接用现成别人已经做好的，这部分好像没有限制。
是的，是的。
那 Zapier 刚好最近有一个新闻，他们好像最近募到一轮资金，估值有50亿美元，嗯，哦，非常的惊人。一路聊天我都没有叫他回过头来跟我们的听众先讲一下，我们就讲 SaaS 好了。这个模式哦，以你的理解来说它到底是什么，它你要怎么样跟我们的听众解释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对你来说你的理解跟12年前有没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因为是从小很小很小玩电脑长大的，所以我可能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听众年纪是在我们之上六七年级生的话，我们对软体的理解就是，欸，我要用一个电脑我就要下载一个软体然后安装它。可是后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要特别去解释什么是 SaaS， 那是因为我们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说，欸，软体要安装。可是随着 Web 时代或者说浏览器时代的来临，我相信所谓七年级生八年级生他们用的软体从小到大就是在浏览器里面，不管他这辈子的第一个 email 信箱，我们小时候还装过 Outlook Express 或是 Firefox 系列叫 Thunderbird 还是什么的。可是他们长大之后，浏览器就可以存取啦。我想这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异，就是说所谓的交付模式是否需要安装，是否立即可用，你填个 email 你就开始用这一个软体了。那我想这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用一个软体用浏览器跟安装版的到底差在哪。我想刚刚泰坦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工程师在写软体的时候他会想，啊，这个功能下个版本再出好了。可是如果是今天我们以 SaaS 这个模式来交付的话，你可能浏览器重新整理一下，然后你就说，欸，怎么界面有点改变了。那，这时候就是一种特性嘛，就是说它可能即时更新。好，当然讲即时更新是很美好啦。好，可是就是说软体以经营者的语言来讲，叫做软体交付的生命周期，好，有剧烈的改变。以前可能一年出一个新版，甚至是三年出一个新版。现在我们可能24小时就有机会出一个新版。例如我们公司好了，我们公司在云端上 deploy 的次数的统计最近叫1000左右。 当然这中间还包含 debug 救火的时候救火的时候会比较密集，但是就说以过去假设这365天以来每天三次的话大概就1000次嘛，我们大概是以这个速率在前进，所以我可以说我们的产品几乎每个礼拜 release new feature， 每天我们几乎都会有那种小小的调整，每天很稳定来前进，所以消费者买到的一个东西是它不断在进化。所以今天如果回到商业的世界，你会听到有些人自我介绍说、哦、我们的公司在经营一个 B2B 的 SaaS、哦、那我不太确定那 B2C 的 SaaS 可能相对我来讲我比较不熟，可是应该也有，但我们的战场是 B2B 的、啊、所以我可能会多讲的案例都是 B2B 的。 B2B 我想它的特性就 很明确，我们采购一个软体好让我们公司的生产力变高，好让我们公司可以赚的钱变多，所以生产力提升可能是成本会下降，可能是创造价值的能力会提升，好那营收如何提升可能是、行销自动化可以规模化放大，我们采购软体可能为了解决一个我们一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什么叫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公司就是我们请过好几次工程师啊，可是都处理不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啊，那金流总都复杂，所以呢我们就发现有一家公司利用 Stripe 跟某一个开发票软体就可以说我们公司以后收款用 Stripe invoice 出去用谁谁谁，这样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没办法请工程师替我们公司做一个我们量身定做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透过一个 SaaS 服务我们就解决了以前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本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能力问题吗？是预算问题吗？可能也不是，可能是一种企业文化或一种 DNA 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公司200个人都是纺织业的，现在突然请了一个工程师来，结果他来3天就跑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啊，这就很多啊，可能说啊，这个可能年纪有差异啊，文化有差异啊，沟通的风格有差异啊，或是说一个工程师孤军奋战，在这边没有人听得懂他讲的语言，主管不知道如何知人善任，把他摆在对的位置做正确的事情，创造他该有的价值。所以我自己甚至觉得说我们做 SaaS 这一行不敢说自己很伟大，但是我们有个价值就是说至少我们解决了一些公司没办法去请一个工程师好好的来在这里稳扎稳打做3年做5年做10年的这一种很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这3年来当然市场上另外一种趋势就是说我们在做数位转型，所以呢 SaaS 所谓 affordable 可负担的软体采购的交付模型，让更多的企业拥有了一种可能性，说我们不需要请一个工程师，我们也可以透过持续更新而且价格不会太贵的套装软体，说穿了 SaaS 就是套装软体，只是它透过浏览器或比较简单的方式交付持续更新，企业就可以运用它来做各种的尝试各种的创新。我想这是在 B2B 的世界里面比较单纯的，如果 B2C 的世界我想这概念还算可以理解，今天我们自己想要做一件事情，例如说像刚刚讲 IFTTT， 以前就说为什么我不能到家冷气就自己打开，你可能要等大厂给你一个 solution， 或是你自己找一个工程师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兜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处理家里这问题，可是现在网络上就有人说你填个 email 你接下来就可以7天试用就可以让你的家变成智慧家庭咯、啊、这时候软体是透过订阅的方式，可能在浏览器可能在 app 里面你就取得了这一个，你不需要懂什么演算法，不需要懂太多怎么搞那些 IO， 就可以拥有这种能力。我想这就是一个 SaaS， 它把一定的流程跟困难的地方，可能是专业知识，然后呢组装起来变成一个立即可得的软体交付模式。
我觉得刚刚 Lawrence 讲的两点哦，第一点我觉得我的看法可能有一点出入，就是 Lawrence 讲说现在很多软体哦，比如说比我们年轻个两个世代的人好了，他可能对软体的观念就是我打开浏览器我就可以使用，可是我猜啊因为行动装置的关系，所以下载安装这件事情、哦、对他们来说对依然是、嗯、还是存在的，而且可能会比以前更严重一点，因为现在可以下载的 app 非常的多嘛，以前大概一般人不会想要在自己手机装500个软体，但我的 iPhone 现在大概就500-600个软体、wow. 我想这件事情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oh,
那
对、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因为但这是另外一个题目、啊、Web App 还是这种 Native App、嗯、到底哪个比较好或者说哪个可以活下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从当初 iPhone App Store 推出那慢慢站稳脚步之后就变成一个大家很喜欢讨论的题目，彼此之间的阵营好像也分得蛮其实蛮清楚的啊、哦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以观察的地方，那我就以一个外行人的角度来说好了，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native app 啦，我觉得它的设计跟体验还是比较好的、嗯、当然你不能否认 web app 的方便它的便利程度，你今天去图书馆找一个公用电脑你还是可以很顺利的去使用那些服务、哦、那些软体，
应该说 SaaS 2.0 的时候都是 Web 交付，可是其实演进到现在应该也说不分 2.0 3.0 现在的 SaaS 服务通常都有自己的 App， 就是为了提供在 End User 手上有更好的体验，所以就会这样，可是进阶的操作我们还是在 Web 上，可能为了看 Dashboard 或更复杂的报表之类的。
第二点就是论文是讲说他们会时常的更新这件事情、嗯、像我对这件事情就蛮有感的，我装了很多 app， 那这些 app 我几乎每天打开大概有30个要更新、嗯、其实这个更新速度对终端的使用者来说是蛮频繁的，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见背后开发者他做的工作是更多的、嗯、有一些知名的 app 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他们是很固定的在更新的，比如说 Facebook 系列的他们可能每两周就会更新一次，Uber 系列的也是可能每几个礼拜他们固定就会更新一次，这是他们公司的开发的哲学。那也因为我们现在的软体 App Store 跟 iPhone 这样的架构让他们可以很频繁的想要什么时候更新就什么时候更新，当然啦、啊、要经过审核，
对，是的、
另外一点就是像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那个笔记软体、哦、Roam Research， 它其实也是经常来更新，我只要按一下说、欸、有没有更新帮我 check 一下、嗯、它其实几乎都会跳出一个新的版本，
是的，
这个更新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啊，他们本来就是一个 web 的 app， 所以就像 Lawrence 讲，他们可以高兴的话其实每天都可以更新个好几次、嗯、也不一定。嗯，对。另外一个问题是开课从你们开始做到现在大概14个月，嗯，你觉得你大概找到所谓的 PMF 了吗？ Product Market Fit。
我刚好就在这礼拜我陆续在找一些在国际战场上面比较多经验的前辈请教，试图在弱化或甚至要移除我一些根深蒂固的可能亚洲或甚至就是说是台湾的观点，去重新 reset， 让自己去看国际的战场可能有什么东西是我从来没注意过或一直被我忽略或一直被我低估的一些重要事情。当我跟一个前辈请教到说 PMF 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件事，我觉得也是非常印象深刻，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他说你同样的 feature 你拿到美国去卖跟在亚洲在卖，他沟通的那个价值的切入点可能就不一样，价格可能也不一样，甚至这个东西对他们有没有价值需不需要都是不一样的问题。所以他跟我说 PMF 就是每个 market 要怎么 fit， 是每个 market 要分开看。我想哇好，所以我本来的观点加上这个观点，我本来的观点是我认为 PMF 在每个阶段都有，因为你总要去想我们的产品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就像说 Clubhouse 他应该有个很强烈的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哦疫情期间很多人被关在家里，然后有一堆名人效应，然后呢加上这个例如说像我比较不喜欢上镜头可是讲话我觉得我可以，那就各种因素哇市场就中了。可是当然他现在可能有在衰退啦，不过他现在也的 DAU 可能看起来还是 OK。 那可是当我这样想再加上说哇如果不同市场的那个 PMF 都要分开，我只能说哇我根本不懂什么是 PMF， 我们就必须不断的去验证市场，建立假设，不断的做实验，不断的回来改善我们的产品。我想这就是一个持续要做的，就像即使是 Facebook 到今天他们还是大量的不断在调整嘛。我觉得软体产业或说 SaaS 产业更是如此，就是唯有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更新，去跟着市场成长，跟着市场改变啊，那这才是可能真的很核心的一个思想或命脉吧，我不确定该怎么形容它的重要性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年来可能很学会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回到 PMF， 我觉得我常常在想到底是我们怎么样去问，因为我们会问到100种可能性，然后我们会验证假设。那我最近的理解就是 priority 可能最重要吧，因为眼前假设但是这说起来又是不是本来就这样吗？好，所以我正在重新 reset， 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嗯这件事我知道啊，可是我最近想法是嗯我虽然知道这件事但我如何把它做得更好。例如说呢我这两天开始出现了一个假设，会不会我们这个题目不应该从台湾出发。好，那我怎么去验证这个问题？嗯，我来做个泰文版，做个去印尼的版本，做个日文版。好，那怎么做呢？当然就只做一个 landing page 嘛。那怎么拿流量呢？就不确定，就厚着脸皮去要一些人点进来看看啊。好啊，怎么知道自己的 copywriting 写的好不好啊？啊，再厚着脸皮去请一些人进来看看啊。好，这可能是一种假设嘛。再来，我们现在产品有10个很重要的 feature， 那这10个是我们前这12个月不断的封测、不断的封测测出来的，我觉得最重要的10个，其实我已经排除了100个 feature 了，可是还是有10个啊。那哪一个最强，哪一个最好卖，或是哪一个是我真正在市场上可以最有优势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这十个有人要，而且这十个是经过那100个人验证的。可是呢我下一步是我想要再放得更大，哪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例如说很多人用，或是很赚钱，或是这个利润率很高，或是可以走出台湾。就这里就一连串的假设，那哪一个会中，或者说哪一个会 fit，说真的我也还不知道。所以刚刚讲的都还是 product， 那 market 呢？ 我们有去市场上找到更多的人吗？我们有试着去做 marketing 吗？说某一个 feature 拿出来，例如说刚刚讲十个 feature 我都拿出来，用十个文案甚至十个 brand 去打打看。好，其实我最近没做这件事啊，以前有一阵子我常做这件事，但我之前觉得我们好像有中一小群人，那最近又觉得说会不会我一直看着这一小群人忽略了更大的一群人呢？那当然就要回到我问自己的问题，说我是服务这一群人就好 ,niche market, 还是我觉得市场会长大，所以我要找到，我要让这一群人变多，或是还有另外一群更大的人不知道在哪里，我还没有去找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 PMF 是，假设我们就把 product 跟 market 分开来讨论，我觉得 product 比较属于自己能掌握的事，就是我们明天就可以努力让它变得更好，或是让它变得更好用或更好看。那 market 也有我们可以掌握的部分，就是我们明天应该要找到对的人跟他沟通，试图让他买单。可是市场很大，假设有1000个人在大楼里面，我要先找哪些人对话，或是我如何吸引到对的人注意到我们，然后开始跟他展开对话。我想这一段可能尤其创业家，以前那个前阵子听一个朋友分享，那个 Y Combinator 有个叫 Michael Siebel, 他说第一次创业的人 First time entrepreneur focus on 这个 product, 那 second time 会 focus on distribution,我想这个是个智慧。我觉得我前几次创业我都觉得我们产品很重要，那这一次创业我还是觉得我产品当然还是最重要的，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市场怎么看待我们。那这件事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也还在学习啊。
我之前好像听过 C 君在讲这件事情，好像在 Facebook 还是 Twitter 有讲，就是你说的第二次创业的人他会比较重视 distribution 这件事情，怎么把产品送到客户手上，让客户愿意用你的东西，这件事情可能在比较有经验或者说曾经创业过的创业者来说，他们就会比较知道说产品很重要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这家公司要继续往下走，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那第一次创业的人他可能会不小心投入太多的情感在他的产品里面。
我在想其实这我们今天应该没机会聊到所谓的 mentor, 然后我想我但我这边我想要先岔个题，或是我们可以预约下一集好了。就是说我的 mentor, 就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恩师导师，或者说现在他也是我的合伙人，就 Sting, 陶韵智先生。我印象非常深刻，我2011年跟他一起去 Stanford 参加这个研讨会，然后我们去出差拜访一些当地的人。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住旅馆嘛，半夜在外面聊天。我记得其中一次的话题就是我们在聊什么叫做 customer development。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重要，到现在我也觉得我还在学，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消费者告诉我们，我们让客户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开发更多这样正确的客户，这背后的思维、背后的哲学、背后的方法论。其实我到最近又在讲这个啊，讲这一段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好也列下来当成一个下一次的主题，或是可以找 Sting 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因为我觉得这很妙。例如说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现在很夯的 business model canvas 是谁告诉我的呢？就是 Sting, 他在十几年前就告诉我了。可这东西大概是六七年前开始在台湾比较多人知道。我想哇，这我的师父啊，看的东西很这个前沿。那我们应该也可以把它再抓来说，那现在2021年，你觉得有什么是很重要的？我想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能可以看得比较远啊。那当然是 Sting 也很客气，不会说什么自己是巨人，但因为他的研究兴趣也特别广泛，或是看得蛮多新东西。那我觉得这方面的分享，我说真的，这多年来我是从他身上受到非常多的启发，受惠良多。
我们大概听了 Lawrence 他做最新这一次创业题目的选择背后的想法，跟我们回推到最早2008年的时候他对 SaaS 这个类型的创业题目的想法。接着我要请他来跟大家讲一下他为什么去年没有要来上节目，他卡关原因是什么，卡在哪个地方，或者说你这一次创业目前为止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猜每一次遇到的问题应该都不一样。
你怎么没有想说卡关只是个拒绝你的借口？我想回想起来，我也没办法说得出我很具体的那时候为什么是很真的说也很舍不得或不忍心拒绝你啦，但是我应该不常拒绝你吧。那会尤其会那么直接的跟你说啊，不行，我卡关了，就大概真的我是要把时间精力都留在重要的事啦。那我想每次去思考我到底这么多年来每次遇到的挑战，我只能说最大的挑战都是一连串小的挑战一直出现一直出现一直出现，这就是最大的挑战。那这一次我觉得我遇到，即使到今天，我想今天遇到最大的挑战都是我们的产品不够好。 我想我们公司在做 SaaS 的 DNA 这个思维不够强或不够先进，这应该就是所谓的卡关。例如说我们交付的模式，到今天我们公司还是有一半并不是所谓的 self-serve 自助式的开通，到今天我都还是对外说哦，我们在封测啊，所以今天这个是纪录片嘛，就是我们还在封测，可是我们已经有一些客户了，这些客户我看着他们的成长，看着他们的成绩，这都是封测的意义，就是说我想要知道我最有价值的点是什么，以及我想要知道我如何协助他放大价值。在 SaaS 公司不会说哦，我是你的 account manager，通常现在就会说哦，我是你的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我是你的 CS， 当然也可以说、啊、customer service、啊、但是我们更关注客户的成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matrix 叫做 retention 嘛，就是他明年要续约我才有意义啊。好，那假设啊，我们如果看某一些公司他成长率趋缓或比较慢，可能是假设说在台湾做餐饮业生意就比较辛苦嘛，因为餐饮业就是新增加的也多啊，但是倒闭的也多，好，所以它的净成长率就不高。好，那这种行业就很挑战，那我们在面对行业也可能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在封测的过程中，就是我其实不断的在找我的客户的样貌是什么。好，我到底是要找KOL， 那当然我们怎么定义是哪一类的 KOL， 找超过10万订阅的 YouTuber， 齁，找企业用户好，还是找很多的个人用户好，这一连串的就是我们卡关的点。如果我找到的对象是哇，这里有2000个人等着排队要进来，那我们能不能自助化开通，或是我们如何快速的一个一个放他们进来就很重要。好，那这一连串以及我要卖他们多少钱，好，定价，哇，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很值得投入，好，很值得投入。我只能说现在越赚越深之后，我觉得现在在这个领域当然需要更多的交流，也需要更多人不断去倡议，然后也更多人甚至主动的分享一些第一手的经验，第一手的惨痛教训，我觉得都是需要的。刚刚那可能是比较多属于公司经营上的卡关啊。那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个卡关就是说，我想所谓这种不管是大企业还是新创公司的创办人，应该都经常时时刻刻意识到说啊，自己就是公司的一个天花板嘛。如果我没办法自我突破，那我又如何带领团队前进，去开创，去突破，去创造未来？我想这是一个始终要不断去面对的一个议题。那我想我在个人在这方面的议题就是说，我不敢说自己就是一个什么 SaaS 的大师啊、专家啦、老手啊，不是，我就是一个菜鸟。我就是啊，刚上来啊，今天讲的很多可能有，假设有 SaaS 老鸟一听就啊，这个很普通啊，啊，这刚开始啊，哎，对啊，没错啦，就是很普通。那甚至我现在对于一些议题的重要性的排序，可能都是错的。所以我就会说，哎，我必须很谦卑的面对这一切，我必须 unlearn， 我必须 reset， 我要不断的归零啊，就是哎，我可能真不懂。纵使我每个月订阅 SaaS 的费用也是很惊人的，我们公司叫我个人是很花很多钱的，可是我可能是个好客户，但我可能不是个好的 SaaS 的产品经理，这种感觉。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挑战啊。好，例如说我刚刚讲，哎，定价会不会定价就是最重要的？哎，那定价的技巧是什么？如何跟市场沟通？请问 freemium 跟 free trial， 请问哪个好啊？你要用哪一个啊？二选一吗？可以并存吗？哦，啊就啊不知道啊，就要读书啦，就要研究啦，就要不断的换位思考啦，啊，不断的做内部的讨论啊，这些都是卡关的点。
刚刚 Lawrence 有讲到他们在研究客户怎么上门，是要自助式，还是说，假如现在有一堆人在外面的话，你要怎么让他们 onboarding？这件事情其实之前我跟 Richard 在谈 Hey 这个 email 服务的时候有谈到，说有一些服务他们是你注册之后他们给你看一段影片，那时候我们在谈 Hey 的服务就是创办人 Jason Free 他直接用一段大概30几分钟的影片来跟你讲说 Hey 的设计理念，然后它功能怎么使用。那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早期在 37 Signals 的时候就是习惯在做这件事情 onboarding， 就是教大家怎么用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觉得说那我就直接拍一个影片教大家用。那我记得 C 君也有讲过说有一些服务像 Superhuman 这个高级的不能说高级，就是很快速可以高效处理 email 的
一对一，
对，他也是要请你直接跟他们联系，他由他们来教你怎么使用，然后判断，甚至要判断你是不是
适不适合用，
对，适不适合用他们的服务。对，所以这个是最近几年大家都分别在尝试不同的方法，并不见得是填 email 设定密码直接登入就是最好的方法。
没错没错，
有些创业者他们显然不这么认为。
我早期我一开始觉得很快能开通蛮重要的，但是像最近我就觉得很快能开通似乎不是那么重要。
另外一个我听了蛮有感触的是洛文斯刚刚讲说他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他就是不懂。这件事情就是我很想要透过新建广播跟我们的听众沟通。创业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公式，或者是大家在研究这些新创公司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表面上他们很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聪明，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的路径。有时候真的只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或者说一个碰巧让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不见得可以很轻松的再复制。很多连续创业者第一次成功出场之后，第二次创业，第三次创业也不见得是很顺利的。我随便举例啊，像 Justin Kang 好了，很有名 Justin TV Twitch 的创办人，结束了 Twitch 这段创业之后，成立一家公司想要做法律相关的自动化的服务啊，却很不幸的失败。他很快就募到好几千万美元啊，但是也蛮快他就宣布说这个东西失败了，没有要做了。他最近好像成立了 YouTube 频道，大家可以去订阅。他就开始跟大家解释退取本来是要买 Google， 后来是变成 Amazon 等等的。所以其实不见得说真的你待过 YC 公司成功的卖掉之后，你就保证下一次你的创业就会成功。我们在上一集第99集，我跟 C 君在讲 VC and American History 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这本在讲创投的历史的书啊，作者在里面写到说，其实你去问现代的创投，创投从19世纪，假如我们把捕鲸业也把它算成创投的模型好了，一路发展到现在，很多创投他们虽然很努力的在寻找成功的法则，辨别出最市场上最好最值得投资的新创公司，可是那个成功的几率以及有没有一个最佳的方法，我相信大部分创投啊，书里面是这样写啊，他说这些创投其实还是只能说出他们个人的这种经验，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体适用，说该怎么做 ABC 照做，你的投资就会成功。我想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投入创业或者是你要当创投，这些应该都是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是基本的 mindset，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不能没有，
是的，
就不能说没有啊，网络已经发展到现在已经30年了，它应该是个很成熟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改变其实不见这样，很多模式在 iPhone 出现以前是行得通的，但是 iPhone 出现之后就行不通了。
是的，
那现在我们可能要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可能又要因此再出现一些改变。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把所谓的职业生涯分成有就业的人跟有创业的人好了啦，我觉得不如说我们人生就是不断的适应或不断的创造。不谈工作，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创造。那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嘛，这些产业的变化啦，社会形态的转变啦，像现在为什么外送然后又开始变成有云端厨房。台湾当然现在因为受这个 COVID-19 的影响相对是小的，不能说没有，产业的变化可能就没有国外的那么剧烈的变化。那这要是好还是不好，那以后大概我们就观察了。但我的感觉是说其实产业也要赶快跟着变化才行，因为有些东西有些沟通语言有些 API 我们要接得上国际的标准。假设我们没办法适应说其实我们就在家吃饭，然后运用外送或是这个云端厨房然后店面，房地产还会继续再这样冲下去吗？那我想这些都是会持续转变的。那大家共同的意志或一个社会行为的改变，可能一点一滴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嘛。那假设我们不是一个真的能去影响这些产业的转型的人，那我觉得我们也必须适应它。好，在餐厅工作的人他也因为云端厨房因为外送开始产生了改变。那再怎样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Uber Eats Foodpanda 这些东西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又或者在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机会。好，就像你刚刚说啊 ，iPhone 出现之前跟之后的改变，现在都用手机 App 叫餐，或是 Foodpanda 这种新兴行业就会再出现了。例如说，专门做云端厨房的行销的人，专门提供厨房云端厨房设备的人，好，专门把外送效率再提升的人，好，可能是演算法啦、路径规划的啦，或是专门提供外送设备的人，就是其实这个采购的供应链啊、价值链啊，都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好，当然也会导致一些人的危机啊。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不断的去开创跟适应。
刚刚 Lawrence 讲云端厨房，我想到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案例，我真的傻眼。我是看到 VGuard 这个在台湾蛮有名的工程师，可能很多听众读过他写的文章，他贴了一个新闻，就说有一个 YouTuber 他有一天就宣布说他创了一个汉堡的品牌，他运用的就是云端厨房。我们之前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嘛，云端厨房就有点像是分散式的中央厨房，你可以利用他们的系统成立你的餐厅的品牌。他说他那天成立一个汉堡的品牌，有点像是说把他的配方直接就 交给这些云端厨房，所以瞬间全美各地就开始可以买得到他的汉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冲击感觉蛮大的，因为这完全跟我们以前想象说我要做一家连锁餐厅的品牌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嗯，
他等于是把现实的供应跟这种实体的服务把它用云端的概念去处理，就像 AWS 这样子。嗯，那等于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去部署，我们用软体的术语来讲。嗯，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吓一跳，说我现在知道云端厨房厉害在哪里了。
是的，对啊， Uber 创办人他离开就是一口气投入了云端厨房产业，一口气做了三个新的 startup， 所以确实啊，他就是 AWS 机房实体版的那种概念。
好，我们今天老朋友聊天哦，虽然我们提供的不是很典型的那种所谓连续创业者或者说成功人士会给的那些很具体很肯定的建议，但我想从 Lawrence 的经验里面应该多多少少对创业者或者说有心想要创业或者是加入新创公司工作或者单纯对这个产业感到好奇的人，我希望我们有提供像我刚刚讲的纪录片这样一般比较贴近比较写实。你会发现 Lawrence 其实很多事情他就直接跟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还要再试试看啊，像这样子。我想这个纪录片，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剪接比较不好，运镜比较差，有毛边等等的。所以我想听众还是可以观察一下说现在有没有哪些新创公司是你很感兴趣的，或者说有一些创业者他比较愿意分享，像 Lawrence 这样，你可以追溯一下他们的轨迹或者观察一下他们之后的发展，我想拿来跟今天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做一些比对，我想应该会有一些收获。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谢谢，拜拜。